教会的第二代，为做见证的第二代被主兴起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这一卷书变成那样的重要，也变成那样的宝贝。那用在我们身上，现在我们就要来看，到底这个亚哈薛鲁王是谁，到底这个以斯帖里面这些人代表什么。而且我们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盼望能够很细的来看圣灵的描写，我们看见圣灵是如何的把这个经历能够描写的淋漓尽致。所以我们如果愿意的话，我们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我们愿意很快的，假定弟兄姊妹圣经是熟的，我们能很快的来看。那么第一个，我们先要认识亚哈薛鲁，我们要知道亚哈薛鲁是什么，亚哈薛鲁到底代表什么。我再说弟兄姊妹，当然你能够从这里读预表，你能够在这里可能用一段的圣经你来看亚哈薛鲁是谁，这是可能的。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会发现有很多解经的人可能对亚哈薛鲁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们在读圣经要从主的光里面看，我们要从整本书来看到底亚哈薛鲁代表什么。当我们读完了以后，我们要发现这里主不是给我们零零碎碎的信息，主乃是给我们一个完整的教训。所以我们如果来好好来读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这个亚哈薛鲁严格说来就代表我们这个人，就特别代表我们的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亚哈薛鲁的光景啊，应该就是我们那个天然人的光景，应该就是那个魂，我们属魂的光景。所以等一等你，我们好好来看亚哈薛鲁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在以斯帖身上，我们就发现我们就看见我们这个人。我们当以后当你听见亚哈薛鲁的名字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是波斯里面有一个王，你要是那是我，那我就是我。如果今天有人说我是亚哈薛鲁王，那一定就是我。因为亚哈薛鲁不只是暴君，而且是昏君。亚哈薛鲁是要做王的，要做大的，他不能够做臣，他不能做百姓，他要坐在宝座上的。你知道我们这个人，我们的己喜欢坐在宝座上的。那么就怎么有人可以坐在宝座上，有的人是英明的君王，但是我们如果读亚哈薛鲁的话，你知道这个君王是暴君，这个君王呢是什么，是昏君的。那么我们很容易用暴君和昏君硬来形容历史上的人物，但是我们忘记了那个应该是我们整个本来的面。所以我们要求主很深的把这个印象印在我们的里面，不要再把亚哈薛鲁封给别的弟兄，我们应该侍奉亚哈薛鲁才可以，因为圣经明明是把亚哈薛鲁来代表我们这个人的光景。那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就很清楚了，亚哈薛鲁王这个王曾经提及210次，这个名字曾经提及36次，他的 kingdom 他的王国曾经提及过26次，但神一次都没有提到。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当你这样比较的时候，我们要问说，到底神是中心呢，还是亚哈薛鲁中心。在你读这段故事，你找好像找不到人，但是你处处都看见亚哈薛鲁，从第一章你就看见亚哈薛鲁的丰富，一直到末了一章，这都是在他的朝廷里面发生的故事。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这个亚哈薛鲁那是值得我们来说的。那现在我们就领会为什么神的名字不见了，当我们以我们做中心的时候，当我们到处都充满了我们自己，这就像罗马书第七章，也罗马书第七章第七章我们的我提了25次，那个圣灵一次都没有提到，到了第八章的时候我提了2次，圣灵就提了16次。所以这里这两章圣经啊，实在是给我们打开了这个整本的意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我们以我们做中心的缘故，所以我们就看见说神人看不见神的同在。因为我们来到聚会里面，我们给人看见是我们，看见我们的声音何等的好，看见我们的恩赐多大，看见我们何等的属灵。弟兄姊妹，当我们每个人都要坐在宝座上的时候，谁能看见神？人看不见神的同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看见说，不是没有神，不是没有神的同在，神也在我们中间。但是像我们昨天用的一个比方一样，当一个人站在窗口的时候，如果那个窗外射进来的光太强太强的话，你从这里看过去，你只能看见这个人轮廓，你能看见他的脸，你看不见脸上的眼睛鼻子和嘴巴，你看不见，马马虎虎可以看得见，但是因为光太强了，你的脸变成黑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今天我们尊主为大不足，我们愿意让主站在前面，因为我们不是主体，我们不过是背景的光， 但是弟兄姊妹，你慢慢你会发现说，我们这个背景的光太强的时候，叫人好像看不见，看不见我们这个人的轮廓，人看不见神的轮廓，只看见神那个轮廓，好像看不见那个仔细的面貌。所以这个是以色列给我们看见。你知道有美国有一种鸟啊，那个鸟叫做 me bird， bird 是鸟了，它这个他们呢给它取个名字叫做 me bird。因为这个鸟啊只有一个 note， 它这个它唱来唱去啊只有一个调，它很单调，很简单的一个调，那个调就是什么呢，就是咪咪咪咪咪咪咪，它没有第二个调，所以呢他们就给它称作 me bird。 那你知道在英文里面呢 me 啊我有两个说法，一个是 I 一个是 me。 那么有的人呢就像 me bird 一样，他每天到晚只有一个 note， 只有一个调的，就是咪咪咪咪咪咪，意思就是我。弟兄姊妹，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说是很爱主啊，其实说来全世界我们最爱的还是我们自己，我们一天到晚想的就是我们自己，那真是这样，我们实在是亚哈薛鲁啊。我们如果一点丰富都没有的话，我们还不容易想到我们多多少少有一点的长处，我们多多少少有一点的丰富，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多多少少在主面有一点的储蓄。所以一天到晚弟兄姊妹，我们很容易想到我们自己，我们是中心，别人都是轨道。我如果是中心的话，我成立家庭也是我做中心，整个连在聚会里面也是我做中心，连救恩都好像我是中心一样，是基督为我挂在十字架上，基督爱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都是很好的，但是你知道，因着我们一直是以我们来做中心的神，不错，我们是爱主的一半，我们是跟随主的一半，但是那个结果像什么呢？就像以斯帖记一样，不错，在这里你看见神的作为，但是好像呢不是那么明显，不是那么明显，有，但是不是那么明显，反而我们这些人非常明显，我们这些人在聚会里的活动非常明显，我们的恩赐非常明显，我们容易得人的称赞，但神的荣耀有没有叫人得到称赞？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呢，亚哈薛鲁实实在在就是代表我们这样的人。那么当我们来看亚哈薛鲁的时候，我想我们应该看几个非常重要的点，我们要把它找出来。那你知道亚哈薛鲁啊是波斯王，不是以色列王，所以从这里啊，圣灵是用一个外邦的王，或者用一个外国的王来形容我们这个人，那这里面有它属灵意义。你知道为什么在这里用亚哈薛鲁来代表我们？你记不记得在前本圣经里面，新约的保罗有一个很大的意象，他看见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人，那个人呢你可以称他做宇宙人，是不是？因为当在大马色的路上啊，保罗看见了一个人呢，那个头啊在天上，是个荣耀的头，他怎么逼迫也逼迫不到，但是他所看见那个人呢，身体大到一个地步，他在地上能够逼迫。所以这里有一个人是宇宙人呢，那个头在天上，他的身体在地上，那就值得我们的主来说。所以在新约里面，你看见一个非常大的伟人，这个人呢，你可以称他做宇宙人，头在天上，身体在地上，这是保罗所看见的。在新旧约，你看见另外一个人，那就是但以理，你叫但以理也是看见异象的人。那你记不记得但以理也看见了一个非常大的人？那但以理怎么看见呢？那原来啊，我们知道你布加尼撒就是巴比伦做了个梦，做了梦啊，所以你知道这个就可以代表啊，这个亚哈薛鲁和尼布加尼撒是一般的人。他有一天做了梦以后啊，他把那些人找来，把那些各事术士找出来，因为他觉得做了梦，他心里慌乱烦乱，他希望他们能为他们解梦，但是他自己又把梦忘记。然后呢要这些人呢把他的梦要说出来，不说他们的话要把他们通通处决，那这个的确是暴君的，你自己忘记了你还要别人能够解你的梦，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你知道这是尼布加尼撒王做的事。那感谢主啊，后来就借着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啊，神这个主就借着但以理啊为尼布加尼撒解梦。那当然但以理在灵里面就看见了那个尼布加尼撒所做的梦。那因此呢，尼布加尼撒他做什么梦呢？他看见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像，非常高而且非常的荣耀。 那这个人是个非常非常大的人，是不是他看见了？那么现在结果但以理呢，因为神要用他，所以但以理能看见他所做的梦，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呢，但以理是个很有意象的人。那么我们的保罗也是很有印象的人，保罗看见了一个人呢，但以理也看见了一个人，但这两个人不一样。在新约看见那个人是大，是活的，不错。这个信旧约那个人是荣耀，但是死的，不过是个像就是。那亲爱的弟兄们，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个像他头啊是金的，他的这个胸膛啊和肩和胸膛和肩膀是银的，他的肚子和腰啊是铜的，他的腿呢是铁的，然后腿脚呢是半铁半铜的，然后呢半铁半泥的，然后最后呢圣经说有一块大的石头，不是人手造的石头，要砸在他的脚上，然后整个要变成粉碎。那这个是但以理看见的那个人，那个人是非常非常大的人。那这里也给我们看那个人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要认识这个人的话，那么今天读圣经都知道，那个金子代表什么？是代表巴比伦大帝国说的。然后呢，这个银呢，乃是指着波斯大帝国说的。这个肚子这一块呢，是指着希腊大帝国说的。然后到了腿的时候呢，是指着罗马大帝国说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把整个历史把它总括起来的话，圣灵怎么样来看人类的历史？圣灵是用这个整个四个最大的帝国来代表整个人类的历史。那请我们记得，这个整个的人是代表什么？整个的人呢，严格说来是代表亚当。这里不只是说个人团个人的亚当说的，这里是说团体的亚当说。我们知道当新约你看见那个教会，就是那个大的人基督的身体，那是做团体的基督来说的，那是团体基督来说的，不光是个人的基督，也是指着基督在教会里面丰富，指着团体来说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如果今天我们要认识亚当的丰富，我们不能光认识个人的亚当，我们要知道神对他说，你要生养众多，要管理，要管理，要治理。你知道一面对亚当说，另一面对整个团体亚当来说，是对整个全人类来说。因为在神的眼光里面，你知道基督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基督，一个是亚当，一个是首先的亚当，一个是幕后的亚当。但是请我们记得，我们真的要认识基督的丰富，不光认识基督，而且我们看见那个团体的基督，见了团体的基督，我们能知道那个基督有丰富。那借着整个人类的帝国，你叫帝国是什么意思呢？帝国就是在亚当里面所有的丰富，你把它统统加起来，那个荣耀荣华显给人看，那就指着帝国来。所以从这个时候，你看整个人都非常光耀，因为什么？是金子的，是银的，是铜的，是铁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乃是给我们看见，当你看见波斯的时候，你是看见那个亚当的一部分，你是看见那个亚当一部分的彰显，那个荣耀一部分彰显，那个整个波斯不能代表整个亚当的丰富，不能。所以连我们今天整个科技的发展，那个代表什么呢？那个严格说来就代表在亚当里面的丰富来说，就代表整个在但以理所看见那个大的人里面来说。弟兄姊妹，但是很稀奇，我想问一说年轻弟兄姊妹啊，我顺便的说一点，你如果真的去量量啊，这些金子、银子和这个和铁和铜的话，铜和铁的话，你觉得非常有意思，你总要有一个办法来量它是不是。但这个人呢是个不稳定的人，这样的亚当啊很大很大不错，但是不稳定。所以啊，我们记得那个石头是砸在他脚上，一砸这个整个就倒了，就碎了。那个有一个原因的，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这个人的这个你如果算他的重量非常奇怪的，那么你如果特别好好算这个原子量，就是它这个原子里面到底有多重，我姑且用很通俗的话来说，那么这个金子一共有多少呢？是196，那我不讲是公斤，还是就讲了一个单位好了，是196。那到了银的时候呢是108，到了铁的铜的时候呢是63，到了这个腿的时候，到了铁的时候呢是56。所以你如果真的看它的重量的话呢，是189、106、108、63、56，那什么意思呢？这个人是个头重脚轻的人。那一个头重脚轻的人是很容易找的。所以一面来说不错，我们看见在亚当里面的伟大，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亚当是堕落过，很容易找的。 有一天，等到有一天，我们叫我们主来，我们主就是那个人被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要砸在脚上，结果要整个化成粉碎。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当我们读一次接的时候，我们要有这个印象，我们要有这幅像在我们的背后。那是什么呢？当你看见亚哈薛罗王的丰富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个不过是所有丰富里面的一部分，而那一部分呢是要彰显整个的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亚当。所以我们知道说，魂乃指着我们天然的人来说，而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不管多丰富，我们就是丰富到一个地步，像波斯一样，像银一样，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的，我们不过是彰显亚当里面所有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魂在这里特别是说我们里面这个，是说我们这个，是说我们的天然的人来说。那不止这样，我们如果再读下去的话，我们就发现这个魂呢是丰富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当初啊，这个魂是神所创造的，因为都是神所创造的缘故啊，所以我们不能说这个，因为人是神的杰作的缘故，魂就指着我们这个人来说，指着我们这个人格来说。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认识神的创造，我们的这个人是丰富的。因为这个缘故，你来读这个第一章的时候，你的的确确看见那里王的丰富，那王的国的丰富和他的尊贵。人在一面来讲是尊贵的，那是因为后来堕落了，后来失败了，所以我们才看见他的丑陋。但是一面来说呢，我们可以说人是非常丰富，人是非常尊贵的。那么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相信呢，在第一章里面所形容那些丰富，严格说来，就是代表我们在亚当里面那些丰富和那些尊贵来说。那特别执着没有堕落的一部分来说，所以很有意思啊。你如果来读第一章的话，你这个人必须没有色盲才可以。如果你要有色盲，你读第一章就不大能领会它。你真的读第一章的时候，你看你那里提到红黄蓝绿紫还有黑白，好多好多的颜色。你如果看看那个整个王的那个丰富的情形，你发现的这个魂呢、是彩色缤纷的魂，这个魂呢、是个多彩多姿的魂。我们今天不是传福音，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就着你们的领会，我们能知道就着神的创造来说，我们这个人的确确是他，而且这个里面我们能看见有他伟大的一面，因为这是神所创造，这是神的杰作。那因为这个缘故，许多时候我们对于属灵是不大懂啊，因为我们对属魂的事就不大懂，那我们就不知道说我们的魂的里面有多大的力量。如果我们知道魂的里面有多大力量，你就能够欣赏啊这个启示录第一章所描写。所以你真的好好再去读的时候，那的确能看见。而且这个魂的影响力和它力量最大是显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显在所谓魂的潜势里头。你知道这是撒旦今天所要做的，神不要人把魂的潜势力放出来，不要，神不要人有这个魂的奇形的发展，神不要。但是撒旦知道那个秘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奇怪的事情发生，我们不一定就说这是邪灵，不一定，这个很可能是魂的作用，因为我们不知道，到今天我们还不知道这个魂里面有多少东西，我们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当你把魂的潜势力把它真的运用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是了不起的。所以我们晓得很多我们觉得我们办不到的事，你千万不要立刻说这是邪灵，不一定，这个很可能就是魂的潜势力，人发挥了他魂的潜势力。但弟兄姊妹，这不是神的旨意，神用我们的身体啊来限制我们那个魂的潜势力。所以你看，一个会算命的人，你好好注意看，一个真正算命很灵的人，一个是不结婚的，还有一个呢是吃素的，他不是一个是不嫁不娶的，他没有结婚的，还有呢他是吃素的，这个身体是听他的话的，所以因为那个缘故呢，他的魂的潜势力就发挥出去了。你晓得，不要讲魂的潜势，就讲我们这个人身体的潜势力。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领会啊？我们这个身体啊，普通我们用力气就只用1/5啊。那有的人迷信啊，说如果一个人横掌了会把一个人打死，那真的打死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横掌，是因为他发挥他身体的潜势力。那你知道，我们普通说我们这个手无搏击之力啊，我们一点力气都没有。但是如果你真的好好的根据科学的研究啊，你知道我们一个手能拿多少多少力量吗？我们一个手如果真的发挥它的潜势力的话，我们这个手可以拿250公斤重的东西。发挥，你如果发挥它的潜势力， 那你把两个手都抬一个东西的话，可以抬多重？可以举多重东西呢？是500公斤的东西。那你就是把一个小乌龟车，你可以把它提出来。那么你如果有一天真的把小乌龟的顶在身上的时候，人家会觉得奇怪，这是世界上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事。但是不要忘记，神创造了我们，就把这个身体里面的潜力给了我们。所以如果有一个人把另外一个打死了，并不是因为他横长了，是因为什么？他发挥了他的潜在力。那不止这样，我们说在我们的魂里面，神把那的的确确有那个潜势力在我们。但是神今天的目的不是要我们把那个潜势力发挥出来，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看见，你如果用这种的光来读这个第一章的话，你就会发现魂里面许许多多有的的确确那个丰富或者给人觉得高贵觉得伟大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呢，你知道他的这个智慧太大了，他的成就太大了，他渐渐自己就着迷了，他自己就以为是神了。你知道在历史上好多好多这样的情形，好多他就觉得这个人是不可一世的，你看他讲的话都是狂话。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他多多少少的确发挥了他一些东西。有的人这个演讲家，他们说很有 charisma， 可以吸引很多很多的人。那这些人呢，并不是因为很属灵的。你像希特勒演讲起来，那不知道风靡了多少人。弟兄姊妹，我们要说这是魂的潜势力。所以特别在属灵的伟人身，不是属灵伟人，就是地上所以一般的伟人身上，或者一些很有天才的人身上，你看见那个多多少少是魂的潜势力的发挥。所以你把这些通通加起来的时候，你就看见你能够建造成一个，你能够兴起一个，建立一个非常的物质文明。你把这些智慧通通加在一起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解释今天科技发展到这个地步的原因。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认识一点亚哈薛鲁的时候，我们不要说亚哈薛鲁没有东西，亚哈薛鲁因着我们是原来神创造的缘故，里面有许许多的东西，但他是亚哈薛鲁，他不是大卫王。在这个人身上，你看见有外国的东西，你看见有许多从外面进来的东西，那证明什么呢？证明我们这个人是堕落，证明我们这个人呢，不是神当初那个情，当初的光景不是这样，乃后来因为人犯罪了以后，那罪应该是个外国的东西，罪不是神当初盼望我们在地上有的东西。但是其实有一些 element， 有一些元素，外在的元素，不知不觉就跑到后来一个人的堕落就跑到人的身上来了。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这是亚哈薛鲁王所代表的。那不止这样，当我们来读这个亚哈薛鲁的故事，我们不只发现他是个天然的人，我们看见他天然里面的丰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人是倒过来的人。什么叫倒过来的人呢？因为就着神的定义，就着神的命令来，就着神的旨意来说，根据帖撒罗尼迦，我们知道人的秩序是什么样的秩序呢？就是人的身体是活在魂的管辖之下，魂呢是听灵的话。所以如果这个秩序是灵魂和身体，那这个是个对的人，这个人呢是个正常的人。所以我们说一个人正常不正常，问题就是说他的身体是不是在魂的约束底下，他身体听不听他思想情感和意志的话。那么不止这样，他的心智情感和意志是不是受圣灵约束和他的管制。如果这个人是的话，我们说这个人是个正常的人，而这个人是根据神当初旨意的人，神当初创造人的时候，神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但是我们晓得后来人就失败了，人就堕落了。因为人堕落的缘故，人一失败一犯罪，第一个我们知道人灵就死了。因为人死了以后那怎么办呢？本来灵活着的是让圣灵来做我们的生命的，那现在我们靠着什么来活呢？谁来保护我们呢？神既然死，一死的意思就是和生命隔绝，就是和神隔绝。那本来有神来帮助我们，有神来做我们的满足，做我们的喜乐，现在我们变成没有主的人了，那么怎么办？我们应该起来自卫，起来自娱，我们应该起来做许多的事来保护我们自己。那因着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这个魂必须要做主了。那魂不光要做主，因着要保护自己的缘故，必须要极端的发展，后来积极的发展。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的魂就越过越极端发展。那么本来的意志是非常刚强，对罪总是说不，对撒旦总是说不，对父神总说是的。但是现在奇怪的很，每次讲到神的旨意，我们就软弱像水一样。但是对犯罪呢，我们刚强的，我们常常说是。那么本来的心思呢是非常敏锐丰富的，但是因着罪的缘故，我们就要慢慢变得迟钝。那不光这样，我们的情感本来应该圣洁的，结果呢却掺杂了许许多多外来的因素。 所以当我们再看这个人的时候，我们要说这个人是亚哈薛罗王。这里有很多外在的因素，本来魂不该有的东西现在里面都有，因为现在罪呢侵略到人的魂的一部分去。那不止这样，我们会发现说，现在不光是这种光景，而且呢这个人呢慢慢到一个情形了，这个魂的力量越来越弱了，结果呢变成身体啊来管束他。所以呢身体有一个愿望，他魂就必须要执行不可。所以人慢慢就吃喝快乐，所谓吃喝快乐就是寻求感官的刺激，所谓感官的刺激就是满足他身体的需要。那因着这个缘故，不是正常的需要，乃是除了正常需要之外，他盼望有更多的满足。那这个就是普通人的身体，结果呢人的魂就听了身体的话。那当一个人呢他的灵死了，那么现在魂不再掌权，让身体掌权了，那我们知道这个整个的事情是倒过来的。本来灵在最上面的，魂身体在最底下，现在身体跑在最上面，然后呢灵跑在最底下。那这个情形我们说什么呢？我们说这个人呢是倒过来的人。那我们不要忘记了，在不信的人身上是标标准准的倒过来的人，但是就是在我们信主的人身上，我们按理应该是个正常的人，但是我们做个不正常的生活，因为我们整个就倒过来。慢慢你等一等看见，是我有一个愿望，很奇怪，这个有一个我外面有一个愿望，我就这样做了。就是说整个的人呢是听身体的话，是受身体的支配。那当我们人活在这种光景的时候，那我们要说这个人呢是倒过来的，是颠倒的，是和神原来旨意呢合不过来的。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知道亚哈薛鲁是颠倒的人？你如果好好读圣经的话，我们知道整个故事的开始和演变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一天亚哈薛鲁喝酒了，而且呢是喝了酒以后心中快乐，然后酒精在他身上发作了，发作到一个地步呢，他忽然间有一个想法，我应该让人看一看王后的美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整个故事从这里开始。后来呢，因为皇后拒绝他的要求的缘故，他的意志就受伤了。因为意志受伤的缘故，他觉得现在我需要保护我自己的尊严，然后呢下面的故事就发生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里有一个人就是亚哈薛鲁所代表的。这个人呢是他这个人替他身体的话，当他身体有一个刺激，当这个酒精在他身上发作的时候，结果呢他就有了一个想法。他这个想法呢就出去发号施令了，结果产生一种结果我们很清楚。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人的确是倒过来的。那么不光倒过来，当他倒过来以后，弟兄姊妹，他的魂有没有起作用呢？起作用的。你知道就着正常的情形来说，是身体在魂的管辖底下，现在呢他身体发动了，他酒精在里面发动了，结果他应该当他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着一般的常理来说，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常常和那些这人们商量，就是和那些贤达的人，或者用我们中国的话来，和那些谋士商量。他碰见一件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他都是和谋士们商量。那些谋士代表什么呢？那些谋士就代表我们魂里面的心思来说，因为这些谋士是常常见王的面，你就去读圣经的话，那么这些人呢是代表我们魂里面的理智来说的。那现在这个人呢，是当他酒精在他身上作用的时候，你知道他越过理智做了一件事决定，而这个决定为着要维持他自己的尊严，保守他那个决定的尊严，结果怎么办呢？结果他就去把他整个的心思就染成另外一件事。所以我们再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第一个决定没有经过心思的，没有和谋士们商量，没有，这些人应该天天见王的面的，结果呢他越过那个。那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一个就是不信主的人呢，神是用理智来保护这个人，这个人虽然不受圣灵的引导，但神是用他的心思来保护他，因为这个心思常常见这个人的面。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他们虽然没有圣灵的引导，但是能够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但这一次呢，我们知道亚哈薛鲁做了一个决定，他一直做了个决定的时候根本越过这个了，然后呢他就做了个决定。那么等到他决定了以后呢，他必须要保护他的每一个动作，他必须要保护他每一个决定，而且呢要为他的 而且要为了他每一个决定啊做最好的解释。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看见他就自然就把他心思就染，就人那个心思在这个情形底下呢就变了形。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东西的确是畸形发展的结果。他还是用他的心思，但是在他决定之后，不是在他决定之前，等到决定之后，你看一下整个的心思受他那个决定的影响。所以你知道现在谁起来说话呢？米母干起来说话。那米母干是谁呢？米母干是七个知识里面的第一个，他是发言人。他在王面前说一句两句非常非常有用的。等到